头润。
谢谢谢谢。下面请欣赏单口相声《西游记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进货似的啊！哟，还有可了不得哎！跟这个台上演了够十年了。每一次都是特别开心，来的时候车里特别空，回家的时候特别满啊。把你带走，请摇号。凡事有个先来后到啊，谢谢吧啊，平身吧，平身吧。咱没这么大规矩啊，今天是跨年。跨年的意思就是得演过十二点，或者就是你们要做到十二点，我可能十点多就回去了。啊，不走了，就住这儿了是吧？
带被子了。
哦，带被子来的，哎呀，真好，谢谢吧，谢谢吧，老这么捧我，早晚得骄傲了不可啊。好了没？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！我照一个小时的相，对不起其他的人啊。刚才是张鹤伦和郎鹤炎，这是我两个徒弟，张鹤兰。
好，
以后就叫张鹤兰了啊。反正哪个名字都是我给起的，叫什么都行。新年新气象，这个鹤伦呢，我都瞧出来了，越来越有进步了。他的表演风格是以便宜见长，那就是贱呢啊，有点找不开钱的这个状态，挺好。一场挨着一场，每一场节目不能一样，为什么呢？跟吃饭是一样的，酸甜苦辣，各种风味都得有啊。这个不要再过来了啊，回去吧，后边都空了，座丢了啊。今天反正各位算是来着了，为什么呢？爱听单口相声都知道我善于挖坑啊。
重新来。哎，
我今天是带着坑来的，因为我就在坑里待着。刚才主持人侯爷说了，说要我说一个西游记。
有什么好？
这实在是太难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四大名著里边有三本书都适合按照书来说，当然除了红楼梦，红楼梦我从小就看，我到今天我没看。为什么呢？那个书真是用来做研究的，不是用来做表演的。我们也有啊，评书的大家愿意说红楼梦，那也是照着书一篇篇念的。真说很难，因为你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和表演技巧灌落着书中去。它不像那三本三国水浒西游记，所以说南边有评话，北边有评书，这三部书很多前辈演绎的非常的好。我也说过这三本，我都说过三国水浒啊西游记，不过也好多年不说了，当年的说法跟现在可能有区别，但我尽量吧，尽量让西游记里边呢也能出现什么唐僧啊孙悟空什么的。嗯，要是说出宋江来了呢，你们就当别的书听啊。在我这书里面，这些也不新鲜，看得出来。先提一个小问题，就说《西游记》这本书，您各位心中认为它是一本什么书？其实特别难回答，为什么呢？有人说了，这是个神话书，神魔斗法，云里来雾里去。有人说，这就是一个故事。作者用这个指桑骂槐发泄心中的不满，有人说这就是儿童读物，
着他。
唐僧带着个猪，带着个猴儿，旅行去，想弄俩宠物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说法不一样。明朝嘉靖年间，《西游记》是天下第一本禁书。为什么呢？当时谁要买本《西游记》，全家人都得逮起来，这算禁书。因为《西游记》这书里边呢，尊佛义道，沾佛沾和尚捧到天上去，有老道准得打死。嘉靖皇帝最信老道，认为这个书是骂自己，所以明嘉靖年间看《西游记》得逮起来。啊，天下的事就是如此，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。最好说就是《西游记》，最难说也是《西游记》。为什么？您都听，电视剧都拍烂了，打哪一版的您都看了，电影也有不少。所以说，在这个里边要说出花来，那得多大能耐啊！所以必须要挖坑，一个坑接着一个坑的挖。我是管挖不管埋啊！那么说，主人公不能变。主人公变那是开玩笑，唐僧，西游记的灵魂人物，唐三藏，玄奘法师。原文中介绍了一句话，说他是如来佛的二弟子，法名叫金蝉子。这是人家原文上写的，不是我杜撰的。打西天被贬下凡尘，死了九回，第十回转世投胎为唐僧，才去西天取经。为什么要死九回？佛家最大的数就是九，天底下没有比九更大的数啊！死九回应这数上，第十回转为唐僧西天取经。但是好多事情啊就很难讲。我老说《西游记》反映的是社会关系学，因为在取经路上唐三藏是一点用都没有，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，又不认识道。可是这么大的一个事儿，他得负责。这说明社会关系学，为什么他是如来佛的徒弟？好事不能落到外人手里。你看，透过现象看本质啊，谁能耐大？孙悟空能耐大呀？美猴王齐天大圣，天造地设的一个石猴，没有父母，他出来了，多大能耐？手里拿一个如意金箍棒，棒。我需要解释一下，所有的影视作品包括舞台形象，金箍棒都不对，棒跟棍是有区别的。什么叫棍？不管是齐眉棍还是再高一点的，这个棍子上下一边粗，这叫棍子。棒不一样，当下细两头粗，那叫棒子。哎，当然还有一种解释，棒子是韩国人，那是另一个人。金箍棒当件他抓的这块要细一点，两头要粗，那个叫棒子啊，多大能耐。但是你就看他取经前后其实是一个很委屈的猴。大闹天宫的时候谁惹得起他？什么神仙呐、什么佛爷到他跟前全不灵。可是正式一收编，踏上取经之路，这猴完了，没精神了，谁都能欺负他。你就算这些个妖精吧，啊，竟是神仙家里边什么磨磨的呀、倒水的、炒菜的、做饭的呀、看狗的、喂鸟的呀，哪怕是哪个佛爷骑着坐骑下来都能折腾一个，啊，无论谁碰见孙悟空，能力都很大。大圣没办法，还得求本家，您受累吧，央给人家才收回去。所以我老觉得是这些个神仙们做好了扣，跟这玩人。孙悟空。这个猪八戒其实是挺可爱的人物，不管是舞台上还是电影啊、电视剧，都拿他作为一个喜剧人物来处理。在天上有身份叫天蓬元帅，有八万天兵管着天河，这么一个身份。那么有人跟我聊天，刚在后台有孩子说，师傅您也说这么些年书了，问您一句话，猪八戒谁徒弟？你是抬杠吗？你看你要问别人真不知道，你要问我真能给你说清楚。猪八戒好多的时候跟人聊天啊，你回去看原文呢、他提到过，说是原先是一个凡夫俗子， 碰见师傅了，给他一粒九转大还丹，吃完之后成了神仙，那么就好办。西游记里边能有九转大还丹的就是两个人，一个是太上老君，从头到尾他见太上老君无计其数，他可没叫过师傅，那说明太上老君不是他师傅，那就是另一位东华帝君。东华帝君在天上负责管南仙的职务，这南神仙谁想当神仙，对他批准，就是人事部门组织部门干这，就他给了这时候一粒九转大还丹，他吃完成神仙了，上线当这天蓬元帅。当然往深里挖，这猪八戒前世是后羿的徒弟，叫庞蒙，这俩字写出来啊挺奇怪，好多书上包括好多人管这俩字念冯蒙，这是错的，那个字确实很像冯，但底下短一横，搁在姓里边他念庞，庞蒙拜着后羿为师。上古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，后羿为民除害，天天站在山边这儿拿着箭啪啪啪射不着，开始啊往上射，箭都垫上，还跟着练。后来山下农民找来了，农民在草帽草帽都是箭，上来了，这位壮士我们要谈一谈了，村里有一半人死你手里了，这我瞎编啊，就为了射这日头为民除害。后来呢后羿在西王母那儿得了一粒长生不死的药，拿回家交给媳妇嫦娥，你拿着吧。有一天后羿不在家，这庞蒙上家来找嫦娥要这个药，嫦娥一害怕自己吃完了飞上去了啊，住在广寒宫。李商隐有两句诗说，嫦娥应悔偷灵药，夜海青天夜夜心，说的是这个事儿啊。后来呢后羿也死了，庞蒙也死了啊，再后来庞蒙转世投胎一辈儿一辈儿一直做到天蓬元帅。为什么他酒醉之后要调戏嫦娥？你想
你想，
天庭上美女无数，为什么他只想调戏嫦娥？他前世有个记忆，那是他师娘。所以到最后因为这个事情犯了天条了，打了2000锤呀、啊、这是原文上写的，大锤拿起来咣咣砸2000锤，扔到下边来投的猪胎啊。为什么打得这么重？其实在天上来说，神仙这个事儿他不是特别往心里去。你拿玉皇大帝来说，他家哪个闺女没下凡？对不对啊？七仙女下凡遇见董永了，七仙女啊，玉帝的闺女，下凡洗澡啊，你天上那么大天河，他不洗，他那儿洗去，洗澡碰见董永结婚了，生孩子弄回去了。张四姐儿，玉帝的四闺女张四姐儿。瞧见南天门的守将左天童喜欢他，那时候下凡投胎叫崔文瑞，张四姐跟着下凡，俩人结婚生孩子，玉帝也没辙。他们家那织女就织布的织女下凡跟牛郎结婚，他外甥女儿嫁给刘彦昌，生那个孩子叫沉香，就是杨二郎的妹妹。所以说对玉帝来说其实这个事儿不是太好心理，对吧？你这个玩意儿，你喝点酒，关键它有伦理的问题啊！你追你师娘这不行，包括我们每次相声大赛对伦理的人都是扣分的，啊、不客气啊！啊，到后来下凡云战斗，投胎投错了，投过猪胎啊，长得不老好看的。还有老三就是这沙僧、沙和尚。天上的卷帘大将啊，玉帝身边的亲信卷帘大将，享受凌霄殿卫生津贴。卷帘大将俩工作，一是卷帘子，一是做大将。我老怀疑玉帝是东北人，安排大将干嘛？玉帝这个凌霄宝殿前面有这朱虚帘啊，跟这一坐，神仙们朝贺，旁边有大将哗奔下来干这个。 要不玉帝坐那车那轮鱼有帘子，也是他负责卷着帘子啊，包括玉帝睡觉那床那帘子也是他那灯啊。原文上说失手打碎琉璃玉盏，贬下凡尘。按正常理解，一个琉璃盏一杯子啪碎了，打下凡尘，每七天万箭穿心，每隔七天好些个宝剑打着起着好些大插了去，多难受。摔碎一个琉璃盏至于吗？很可能就是卷帘子的时候看见不该看的。你们不要这么窝窝戳戳啊，咱们这探讨学术问题啊。后来其实你要再着重分析琉璃盏也有道理，好多地儿包括影视作品都说琉璃盏就是喝酒的杯子是琉璃的啊，打碎了，那打碎一个杯子也不至于说就财迷成那样，赶下凡尘，大酱也不吃了，帘子自个儿蹬啊，万箭穿心你死了这个不至于 啊。这个盏有来历，开天辟地的时候红军老祖做了三个琉璃盏，照亮天下万物，启迪人的智慧，给了自己三个徒弟，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，一个徒弟一个盏。太上老君是因为常年在玉帝这儿待着啊，后来说我这给您吧，就搁在玉帝龙书案上了啊，送给玉帝，是这个琉璃盏。赶上蟠桃盛会，神仙都来了，连喝带闹挺开心啊，他唱歌跳舞什么的，这可能是卷帘大将啊一挥手没留神掉地下把这个砸碎了，所以罪过太大了啊，这才贬下凡尘，在流沙河等着取经人。就这么几个主人公，剩下的都是阶段性出现的啊。故事其实大伙都了解，这个书难说就在这儿了。为什么呢？人人都知道啊，说让你们跟着我走还是我跟着你们走，这是个技术问题。这个唐三藏处理了大水长安城，赶奔西天啊，很开心，跟皇上说您回去吧，我上西天了啊。李世民眼泪都下来了，回不来了啊，亲眼看着你上西天啊。一路走走走停停，来在五行山，也叫两界山，这儿救着孙悟空，这都知道啊。有个猎户叫刘伯钦，说我们这儿有一山是王莽篡汉那一年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压住了一个石猴，您看看就是他啊，一瞧山脚这压着露一脑袋一个石猴，唐僧眼泪都下来了。小石猴，我叫嘴泥浆。后边不会唱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简单结束也不用多说了，把山上的东西接下去，咔，五行山炸了，收着孙悟空，往前走，到了鹰愁涧收御马。鹰愁涧呢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水啊太清了，天上过的鸟雀过的鹰啊，低头一看水面上映出自己的影子来，以为是同类了，往下一扎淹死了，就这些个傻鸟啊。我走街看那么些人，我也没撞过人啊，所以起名叫鹰愁涧。鹰愁涧这儿西海龙王奥润的儿子龙太子在这儿被困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龙太子啊也是年轻任性，跟他爸爸犟嘴叛逆期，一生气呢，这孩子干件事，殿上挂着一颗夜明珠他放火给烧了，他爸爸很生气，西海龙王奥润上天庭告御状，找玉帝说我这儿子我不要了，我送他忤逆。忤逆不孝，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律法里边忤逆都是大罪过啊。青律写过吗？大青律说列兄一眼仗打八十，亲哥俩在一块儿，哥哥说句话弟弟不爱听，一回头白了自己哥哥一眼，民间管这列了一眼，就是不爱看列了一眼，这列这一眼八十大板。为什么？长兄如父，列兄一眼仗打八十，何况父亲送忤逆呢？不管是父亲母亲说这孩子太不听话了，拉拉扯扯，咱们上衙门口，大老爷我这儿子忤逆，老爷得问要活的要死的啊，要死的当场打死，要活的把他压起来多少年再放出来，这是真的啊。为什么呢？ 这个中国人讲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忠孝是最要紧的事情啊。倒退几十年，我们有位相声前辈，家里有儿子不听话，老头真生气了，拿茶壶把自个儿开了，领着儿子上公安局，他打了我，忤逆不孝，我送他忤逆，结果就判了几年少年管教，啊，这都真事儿。所以说中国人骨子里边对这个是很看重的。西海龙王奥运上天庭找玉帝送儿子忤逆，当时天兵天将来了，把这小白龙就拿走了，掉在空中打了500鞭子，选日子寡龙台上要杀他，让观音打着过给他救了，留在鹰愁涧等取经的师傅。这儿来了啊，碰见唐僧变匹马啊，驮着唐僧往西天去。西海龙王奥日奇很高兴，儿子这是镀金呐、啊，那日后还了得呀。确实是到后来取经成功了，这小白龙摇身一变是八部天龙啊，啊，很厉害。还有这个到了高老庄了啊，收猪八戒啊，来了逛了一来一猪跪在这儿了，你是我师父，唐僧吓一跳，你谁呀、啊？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告诉你全名啊，这猪刚烈、啊。唐僧眼泪都下来了，谁这么狠呢、啊？还得解释啊！说完之后，啊，那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，那一块走吧，是吧？一直往前走到流沙河，一到流沙河这儿，碰见这沙僧了，好，特别凶啊，红胡子、红眉毛的，啊，头发都打着卷，胸前带着9个骷髅。人脑袋骷髅拿绳子分好了，跟这儿盘的倍儿亮，跟这儿啊！唐僧吓一跳，这是流沙河顽主啊，在这儿。别人都没往心里去，唯独唐僧站在这儿就愣了。为什么呢？这9个骷髅是谁呀、啊？是唐僧。前文书咱们说了，金蝉子下界死了9回，这9个脑袋是他那前9辈子。啊，他有这佛缘，落生之后还是一心向善，要去西天取经，走到流沙河这儿，碰见这位了啊，也没吃饭，来来来来来，就给吃了。吃完之后，人脑袋扔到水里边，比鹅毛还轻，飘在水面不沉，佛性太大，他就给捞起来了，跟着盘着玩儿，就这么弄着，挺开心。过些年又来一个。还是他啊！我一定要取经，我会成功的。走到这儿，瞧见了，你好，来过来，过来。吃了，吃完脑子一扔，又不下去，又飘出来，有俩了，跟手里盘啊。反正连着吧，他这9辈儿，最后凑了9个脑袋。嗯，拿绳子弄好了，胳膊上挂着，很开心，每天坐着盘这个啊，这才。第10回才碰见唐僧，有人说这不合理，哪有这么缺心眼的？其实佛爷给设计的路线就是啊，这个打长安出来，五行山、鹰愁涧、高老庄、流沙河，唐僧不认道，打长安出来就奔流沙河，每回都一样，出门就上当，当当都一样，死了9辈子。第10辈子，这才到啊！带着孙悟空，带着猪八戒，骑着马一到这儿，岸边又看见这怪物，唐僧下来了，你好，很眼熟啊，肚子饿不饿啊？这儿一说一介绍，这才知道，跪在地上拜师，爷儿几个算凑齐了，西天取经，唐三藏坐在马上，这回行了啊！这个沙和尚挑着挑。沙和尚也不易，为什么呢？在天上卷帘子做大将，其实干的就是物业。他叫大将好听，但实际上你想那个活谁都能来呀、啊，是吧？好容易下凡了取经，还是个苦力，打妖精也不用了，嫌他笨，天天挑个箱子，也不是箱里装的是什么，也用不上啊。走吧，爷儿几个齐了，唐三藏坐在白马上，徒儿们 ，go 啊！其实他应该会个一句半句的是吧，一出去好几十年走遍天下哪儿都去， 这个正常，可以理解。按原文来说，再往前走，下一个回目叫四圣试禅心。文殊普贤、骊山老母、观音大士变成了母女四人试探这爷儿几个。看过电视剧都知道，那仨闺女真真连连爱是吧，就是这一关，这关过了再往前，武装观吃人参果。但我这个西游跟别人有点区别啊，就到这儿爷儿几个凑齐了还一样，再往前就不太一样。我90年代初在茶馆说书，我们那掌柜的门口立一大水牌子，写仨大字儿：郭西游啊。后来好些老太太上排队去，说什么郭西花，你这是买的不是？你说书那姓郭的说《西游记》啊，老太太们才走。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啊，说书就得这样，似曾相识。有的地儿您明白，有的地儿您不明白，不明白怎么办？问我，我也不明白。这样下回你还得来啊，就能听一辈子。那么说咱们这个故事从哪儿开始呢？得从天上开始啊。万事啊它有一头，凌霄宝殿好些个神仙都在这儿。什么日子？赛宝会。您常看神魔小说的知道，凌霄宝殿上经常是这种事儿啊，通明大会，要不然蟠桃会，反正找个茬就聚会聚会啊。今天是赛宝会，玉帝办的，天上地下三界的神仙都来，有什么宝贝拿到这儿来，咱们比试一下，看谁能力大，找机会吃顿饭。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阴历的腊月15，阳历的1月18。为什么这个日子呢？这是我生日啊，你没记住了就算了啊，咱也快到了啊。哎呀，天上地下大神仙小神仙全来了，玉皇爷坐在正当中，高卷珠帘，还有别人呢啊。玉帝这坐着很开心，大小神仙都在，来吧，这个谁有宝贝拿出来咱们看一看，看看到底谁神通广大。在左边厢出来八洞神仙，八仙大家都知道啊，吕洞宾那哥几个出来了。玉帝瞧瞧我们的，先说是吕洞宾，身背后背着两口剑。玉帝，我这两口剑可厉害。我这个剑是怎么回事啊？说我这是雌雄双剑，这两口剑是一对儿，雌的要丢了，那口准找着去啊。所以这两口剑永远不会分离。哦，那这个怎么展示？我给您耍个剑，好吧？玉帝说：“这个人太多了啊，就算了吧，是吧？”旁边那个那汉钟离啊，钟离大公子啊，头挽日月双爪戟，手里拿着一把大扇子蒲扇。玉帝，我这扇子是宝贝啊，有什么好处？冬天也能用，夏天也能用。那你先来个夏天的，我看看。好嘞，一挥手变出一西瓜来啊，拿着扇子扇着。吃嘞呗，闹快嘞！玉帝点点头。哦，这是夏天啊，冬天是不是扇肉串啊？是凉热都可以啊。好东西，好东西啊！蓝采和，你那个篮子是宝贝吗？玉帝，我这个篮子能装天地，天地万物都能装我篮子里边啊！而且这个东西妙法无穷，有什么妙法？玉帝，您听着。一举这篮子，提篮小麦10枚大，担水劈柴也靠他，里里外外一把手。玉帝站起来了，穷人孩子早当家。好东西，张国老，你拿个什么？玉帝，您尝尝我这个驴肉火烧。狠了，
用驴子，
这驴子外面骂街呢。瞧这啊，铁拐李，你什么宝贝？玉帝，我这宝贝是我这拐。哇，这个拐，这个拐有什么好处？我跟您这么说，玉帝，扔了拐，我健步如飞，主升不缺。玉帝点点头，好神奇哦，这是不是浪催的呀？你好厉害，好厉害啊！ 哎，曹国舅，曹国舅，曹国舅说，女弟，我这阴阳板厉害，你看这是大板，这是小板，是啪啪啪一定啪，搞文艺宣传的神仙。何仙姑呢？何仙姑拿一只荷叶，别看掐开了，一年四季永远翠绿。仙姑啊，那个荷叶是什么宝贝？玉帝熬完了粥之后，把这粥端下来搁在地上，把荷叶扣上，等凉了，这个粥是碧绿色的。玉帝点头，得搁糖吧。荷叶粥，荷叶粥，哎呀，八仙真了不起，神仙都鼓掌啊，很厉害啊，谢谢各位神仙。一旁边来了一位，哪儿的？刚才怎么还提到他了？武装怪镇元子，也叫镇元大仙的，乐了。玉帝，我没有什么法宝，我给您带了几个人参果来，这就算好宝贝，一万年出三十个，有十个献给我佛如来，把不错的哥几个又分点，就剩十个，我留五个给您，这五个。玉帝摆在桌子上五个人参果，啊，好东西，好东西啊！镇元子一回头，来把那几车给大伙都分一下。玉帝说：“你回来，嘿，一万年出三十个，给佛爷点儿，给我这几个，你留几个？他们那好几车是怎么回事啊？”玉帝，您是您这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那是转基因的。在这边又出了一位神仙。白莲尊者，一身白啊，大长眉目，手里托着一个紫金的钵盂。玉帝，您看看我这个宝贝，你拿的是什么？紫金钵盂有什么用处？能装百万雄兵及菜饭汤。那么装过百万雄兵吗？没有。坐下吃吧，上菜。五个人参果啊，一二三四五，我给王母两个，我吃三个，不行，我得给他仨，我两个。正说着呢啊，这边站起一位北天玄武大帝，玉帝，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您瞧我这小玩意儿了吗？拿出一个小旗子，三角的，纯黑，我这宝贝叫造旗，有什么用处？旗子打开，遮天蔽日，是吗？试试吧。就这一晃的旗子，连凌霄殿全都黑了。哎呦，真是好宝贝！玉帝很开心，好好东西，他爹快收了神通。就这一晃，旗子又回来了。玉帝乐了，哈哈，真好！我的人参果呢？谁拿了？换了五个撇了，跟这儿。凌霄殿什么神仙都有，知道吗？这要生气啊！托塔天王过来了，陛下，你看看我这个宝贝啊，通灵宝塔一十三层，哦，十三层有说法吗？玉帝，玲珑塔来，谁听西大鼓啊？你这个塔降妖捉怪，常年拖着，哦，有什么好处？累呀、啊。肩周炎都犯了，累这可了不得了啊、哦！还有哪位神仙更加爱卿有宝贝呈上来，咱们一同观瞻啊！有打那个旮旯过来一位啊，头发胡子全是红的，脸也是红扑扑的。小神参见陛下。哦，神仙太多认不过来，爱卿你是水源下界。瀚海龙王，这个龙王啊，四大龙王，东西南北四海，再往下呢，江河湖西啊，包括小河沟，分别都有龙王。最小的是井龙王，《西游记》原文有这个啊，这个龙王就负责这井里边这点水，也有一个龙王，那、啊、也是按照这个身份呢、啊，一级一级的往上熬啊。那你是瀚海龙王，在哪儿呢？就是中东阿拉伯地区，他们也抓阄，就这一团都毕业了啊！这几个小龙王，那你挑吧，挑吧。这时候呢，不爱上学，不认字儿，随便拿，大伙来，这给你。 啊，你是哪儿的？你是鄱阳湖的。你呢？你子牙河的。啊，你大清河，反正这样一人分一个。到他这儿也有，他不认识字，但他知道这个有三点水的这个地儿就好，水源丰富，所以他拿了一个沙漠。别人那个未必有这么多三点水，你看仨字五个字未必有，有一个了不起了，他这俩字都在三点水，沙漠啊，中东阿拉伯地区八百里瀚海啊，到那儿上任哭了都不行了啊，哪儿待呀、啊？地上刨一坑，只把阳伞先坐坑里了，瀚海龙王啊，玉帝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太感人了啊。还习惯再回水里够呛了。他这个万里迢迢，你到这儿有什么宝贝吗？是我跟他们比不了，他们都是水晶宫啊。这个我只能是挖沙子能待会儿凉快凉快，挖沙子挖出一宝贝来啊，挖出一灯来。挺大一灯长嘴儿，我也不知道干嘛用的，我本来想喝水用，一摸这盖儿把里边出一神仙，好大个的一个神怪，他挺厉害啊，才能满足要求。你说试试吧。哎，瀚海龙王跟这儿一摸他这盖儿，大里边一股子蓝烟，出了一个大蓝妖精，大胖子老么大个的啊，站在这湖上面参见玉帝。玉帝高兴了，好啊，你很厉害啊，能满足人的愿望，你给我变一套房子出来。这蓝妖精眼泪都下来了，玉帝，我要有房还他妈住灯里。所以说我的西游记跟别人不一样。简短截说，各路神仙跟这儿纷纷的亮宝啊，这个凌霄殿上笑声阵阵，大家都很开心啊。都打那个犄角，有人喊了一声：“沙漠太阳了！”神仙回头看，来了一位，这主这个瘦，要没有骨头架子挡着，还得往里边瘦，脸上皱纹堆垒啊，满脸悲愤，来到这儿一瞧，玉帝还认识谁呀？灵鹫山古教堂万法教主站在那儿，眼圈里含着泪。我说，玉帝说：“这是怎么了？啊，你怎么哭啊？大喜的事都很开心呢、啊。你是来献什么宝吗？”万法教主擦擦眼睛：“玉帝啊，我是趁着今天三界众仙群集，我来伸冤的。哎，大喜的日子，改天，改天，改天，改天没机会了。”啊，你说吧，你说吧啊，什么事儿？陛下，我住在灵鹫山，灵鹫山您知道啊？想当年世尊如来得道之前，他雪山修行，看上我的灵鹫山了，跟我说要借一年。我一想，一年就借他吧，不放心，让他给我写了个条，借一年为期。没想到一年到期，我找他要去，打开这纸条，上面写的是十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了一数啊。可是十就十吧，十年后我去了，上面又多了一撇儿，说千年。您也知道，老百姓等不了千年，就做神仙的可以。好容易熬到千年，我去了，再一看，打开上面写的是永远。陛下，世尊如来这样做就不合适了，所以说今天同着众仙，你们给我做个主啊！陛下，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？玉帝想了想，我的不好说，你们有何处？这都是自由人自己的意志啊，我们不便参与。你要说没有这个条，咱们能讲讲理？陛下，您看我。撕了，拿手一拍，一股子烟没了，没有了。那怎么说是人家跟你借的呢？人有脸，树有皮，对不对？你有证据吗？ 猴子神仙，证据呢？万法教主哭得跟泪人似的，好，我走，转身就走，到门口一回头，凌霄殿歌舞升平，所有人都在为玉帝的智慧鼓掌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这儿怎么吃饭喝酒，咱们不管，单说万法教主。回到了灵鹫山古教堂，自己坐下之后啊，心都碎了，神仙都没有诚信，这可怎么办？翻来覆去就想着一千年的事儿，想这纸条，自个儿琢磨这是为什么。嗯，最后实在不行了，我拼了，我找他去，我要夜闯雷音寺找师尊如来，我跟他说说这个事儿啊，你给我不给我，你哪怕说一句不给都是个办法，你骗我不行啊你。打这起脚踏祥云赶奔雷音寺，雷音寺这会儿我佛如来也讲完了经，大伙都回去休息了，他到了暗落云头上台阶要奔这大雄宝殿走，有俩宝殿里出了一人伸手相拦慢着，这主呢个儿不高，中等身材，小圆脸儿，单眉细眼，长得笑么滋儿的啊！慢着，您要干嘛啊？哎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您不认识我呀？嘿嘿，我可认识您，您是灵鹫山古教堂万法教主啊？是我，你呢？我乃是如来弟子，我叫妙吉祥。如来呀、啊，好多的弟子，这位呢叫妙吉祥。我们得介绍清楚，因为每一部小说说的不一样。曾经有一种说法说文殊菩萨就是妙吉祥，是，但单独是一个故事，跟咱这不挨着，这是另一个妙吉祥啊，摘清楚了。那么说怎么来的这个妙吉祥呢？我佛如来讲法的时候说过这么句话，天下万物只要一心向善，想来听经的都来。所以说不管是什么小鸟啊小动物啊，有的时候讲经的时候窗户上边啊什么桌子底下都有，都来听经，如来从来不驱赶。我们说岳飞传的时候，这个大鹏金翅鸟就是在如来身后面，那大鹏鸟是如来的舅舅，跟那待着，这瞧见这房顶子上趴着一只蝙蝠啊，如来都没发现，没什么了不起的去，大鹏鸟不干了，烫一下子把这蝙蝠给牵死了，蝙蝠一灵不灭，转到东土，就是后来奸臣秦桧的那个媳妇儿王氏。啊，大鹏鸟由于犯了杀生，从这儿下凡要转为岳飞，路过河南相州汤阴县的时候，看见河边有铁背囚笼，帅着什么乌龟、王八这些个金跟那练兵，他过去给这铁背囚笼汤来一下子，给人打死了。他转世投胎岳飞，出生三天发大水。就是虾兵蟹将替主报仇，要把他淹死，没死了。后来那铁背囚笼变成了秦桧，那个乌龟王子的大螃蟹变成了罗汝吉、莫奇蟹。到后台这个风波亭上打的就是报当年的仇，一饮一啄莫非天定，天下万事都是有因果的啊。那么说如来是允许这些小动物听经的，就来了这么一只金鼻子白毛鼠，小白耗子是金鼻子，也有向善之心，来听经来。听完之后不走，怎么走了还得来呀、啊？就跟那儿听，夜里边饿了。
哎呦，
佛前点着香花烛，他一瞧没人，撅一根跟这儿吃，那是辣。他可能觉得不辣有点糊嘴，吃辣那玩意噎得慌嘛。一回头，佛前有一盏灯，佛前灯这么大一海碗，里边立着灯芯，油汪汪。他想喝这油往下顺。但是这灯它吹不灭，佛前灯你一个耗子能吹得灭吗？可是真想喝就着急的功夫，金蝉子大热锅啊，就是唐僧那前世金蝉子看着也是一手好心眼儿，吹了一口气灯灭了，金蝉子走了，小耗子端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把它喝了。喝完之后很开心，但是也知道惹祸，喝了一碗灯油长了五百年的道行，逃出了阴司，跑道上先是有人看见他了，托塔天王就是咱们说金周岩那大爷带着儿子哪吒、哦、看见金光护体大耗子就给他拿住了，要杀他， 他哭了，跪地求我没杀过生，一心向善，我起誓，如果这一辈子我杀生害命，天雷劈我。三说五说，把哪吒说动了。哪吒喜欢小动物，小孩嘛，让他爸爸给买仓鼠，一直没给买。最后呢，就把小耗子认下来了，托塔天王李靖收为干闺女，管哪吒叫哥哥。逃下灵山，逃到哪儿啊？陷空山无底洞。啊，就是后来起个名叫半截观音，也叫地涌夫人。那么回过头来，金蝉子吹灭了佛前灯，如来说你这是动了凡心了，所以把他才贬下灵山，死了九回，第十回变成了唐僧西天取经。天下妖精都想吃唐僧肉，唯独金鼻白毛鼠等唐僧是要结婚，为什么？报你当年对我之恩。所以这个东西它值钱就值在这儿，知道吗？有因有果，这叫把他们说清楚不要紧，唯独这盏灯是个事儿。转过天来，如来坐在这儿，低头一瞧，这灯没有油了，顺着那灯芯往下流眼泪。如来知道万物都有向善之心，这盏油灯天天听经也想好，但现在好不了了，干了啊，所以他哭了。我佛如来心里边慈善，拿手一指，这油灯掉地上，变了一个人，磕头如捣蒜，我要拜您为师啊。如来高兴，好吧，那我收你个徒弟，给您起法名叫庙会。这主不干，庙会太冷啊，怎么呢？大年初一到初六啊，冷还不挣钱，又给起个名叫庙吉祥，就是今天拦着万法教主的这位啊。妙吉祥伸双手，教主您干嘛干嘛？我找你师父，你师父跟我说了啊，说这个借我这雪山修行啊，说是一年，然后你猜怎么着？我知道一年后你去，我去了去了，你自个儿改十年，对不对？后来你家庭改一千年，对不对？教主傻了，是我改的吗？你们怎么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呀？这是不行，我今天我得去，你别拦着我，找你师父说事。妙吉祥说，师尊已经歇息了，你不能进去啊！你要进，你从我这儿过。哎呀，孩子呀，我跟你师父是一个身份的呀！啊，我跟你打过，又是我大人之尊。这样吧，我今天我跟你斗一斗啊！我什么法术都不用，你把我胜了，这事就拉倒。你要胜不了我，我还得进去。那咱怎么斗啊？您是前辈，这样啊，你有什么特点？你有什么能力？妙吉祥说，我是佛前灯一转啊，我有火的印象，火的能力，我要火，知道吗？啊，别的我还不成，您让我来水，我来表啊。那行嘞，教主也倒霉催了，那我变一捆柴火吧，好吧，变一捆干透了浇上油的柴火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不动用任何法术，看你能不能烧我。好，变，变了一捆，特别干啊，还要撒着油啊，搁那儿搁太阳底都能着那种啊。妙吉祥吹口气，一团烈焰扑向柴火，三分钟烧得干干净净的。半悬空中，教主还说呢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啊，烧了，如来知道了，大胆妙吉祥啊，你这是惹了大祸，万法教主一灵不灭，他在西天的路上肯定要为难取经人，况且你也因此动了凡尘，你也得下凡，这着手就安排吧。啊，那么说万法教主去哪儿了呢？如来说对了，真下了界了，那终归是这么些年修行的一位啊得道的高人呢，就下来了，一灵不灭，满处找找我上哪儿去了。我这个也没在凡间待过，但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了，我要尝一尝人王地主是什么滋味，就飞下来了。在西牛贺州的边上有一个国家叫青金国，青色的青啊，这是毛巾的巾，当年老皇上啊打天下的时候拿黑毛巾呢缠在脑子上啊，青金嘛，后来成了事儿了，以此为国名啊。现在这皇上呢30来岁，挺年轻，但是呢就是国政差点啊，对娶媳妇呢特别喜欢，七宫八院94000个媳妇啊，老这样身体都完， 小脸蜡渣黄，黄里透红。大臣都说，看皇上这脸呐，咱不该叫清金锅，咱应该叫蜜了锅。皇上的脸你看黄扑扑的啊，国王这样不像话呀。而且这么多年来发丝无后，为什么呢？太多了啊，这没办法。夜至三更，国王跟皇后坐这儿聊天，皇后挺委屈，说我进宫啊也这么些年了，到现在膝下这么无儿无女，等日后您宾天之后，万里江山交给谁？国王叹口气，
哎，会好的。
没力气，一脱袜子就喘，冲水点点头，得歇三天。
会好的，你再等一等吧。
皇后说，我怕我等不到那天呢。啊，两口子跟这聊闲天，耳听得桥楼上苍啷啷大罢了三更，就一股子寒风由打外面，这进了寝宫了。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国王就没了。两个人坐着聊天呢，皇后正说着话呢，这一回头，咳嗽一声，再见，没了。哎，陛下，再一回头，国王站这儿，国王的精神，显胸叠肚，太阳穴鼓着，腮帮子鼓着，柿子肉都翻着。皇后吓一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好，睡觉。万法教主把那真国王拿风刮走了，他变成国王跟皇后睡觉，这一睡睡了三天啊。皇后说这是真国王，之前那肯定是假的，那回来咱也不能要了。打这儿起啊，挨宫睡觉，不，宫里宫外沸腾一片，都开心啊！到后来差点把丞相都睡了。那么说，真国王哪儿去呢？离此370里有一苍岩岭，啊，一阵风给国王刮到这儿来，到了这儿差点没死了，那个身子骨谁受得了啊？可是没想到倒好了，刮出来半夜正冷啊，他也不想跟这冻死呀，自己活动着，活动慢慢活动，小跑。浑身发热啊，渴了渴了喝泉水，饿了吃野果，7天身体特别好啊。之前跟宫里边高粱厚味，身体饿坏了，这几天缓着不错，但是坐下来也想，我不能跟着当一辈子樵夫啊，是江山社稷是我的，这山都是我的，可我也没说在这儿待着呀，我得复国呀。为什么一阵风把我刮出来？必有原因啊，怎么回事？正发愁呢，又打这边来了取经之人，唐僧来了，师徒5个，有马这里头啊，好多人都说师徒4个，不对，5个，有马啊。到了这儿了啊，国王站在这儿，哎，不许长得这样啊，你我是国王啊。唐僧坐在马上。哎，我这土地都是我的啊，给你，不是你们得问问呢啊。这拦住了，拉住了马，孙悟空也站住了，猪八戒都站住了，扶了师傅下来。弥陀佛，您什么事？是我你们也别害怕啊，我是此地的国王啊。好不行啊，您得问为什么呀。我没有时间，很忙。我然后到这儿多可乐。是是是，再见再见。你给我让苍蝇们好人来人，您得救我，坐，我求你不听我说，我今儿我就死这儿了。那坐下吧，扶着唐僧坐这儿，国王跟这儿给人说，从他们家历史开始讲啊，都说完了。到最后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帮我啊？如果能帮我就帮我，不能帮我你们带着我走啊，把我带出去我也想办法，荒山野岭我哪受得了去啊。哦，这不要紧啊，这个反正人都会有一些困难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我离开长安的时候，唐王曾经劝过我， 一路之上千辛万苦，一定要坚持住。哦，是，唐王还说什么了？嗨，他说风雨中啊，是是，好，谢谢。您几位真是打大唐来的是吧？是打大唐来的。我就是你们这个马戏团，你们这是准备了取经？刚才说过取经啊，我以为你们巡演呢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您这几个徒弟这状态不像普通人，果真能降妖捉怪吗？事儿说到这份上，唐长老心眼软了。行啊，您要愿意的话，反正过关也得用通关文牒，您那儿盖上官方大印，咱们一起走啊。不是，我问一下，就你们行不行？你们不行咱们再找别人啊，别回到那儿回来救不了我再把我耽误了。唐僧说，这耽误不了，你已经这样没事儿，你还要怎样？是不是啊？正说着呢，就旁边山坡这儿一股子黑风舞出，站出来仨妖怪，多高呢？都这么高。这仨啊，有一个稍微高一头啊，仨站好了。这三位拿着刀，一股黑风，仨妖精，300年得道，茄子、土豆、青椒。唐僧吓一跳，什么妖怪？这仨放尊重点，我们是第三身。唐僧很开心，悟空，为师饿了，素的可以啊。孙大圣一伸手，又打耳朵里边掏出如意金箍棒，金箍一晃啊，攥着棒子，拿手攥着棒子这头，撒腰就瞧瞧，那是我翘粉的吗？转这棍儿 啊往上一扔，啪，金箍棒变一大铲子，紧跟着半悬空，葱姜蒜、油盐酱醋、水淀粉，仨妖精摸头就跑啊，了得啦，厨子来啦。妖精啊它不一样啊，你比如说有的妖精修炼很痛苦，狐狸一修炼得修炼10000年，为什么呢？每1000年它长一根尾巴，连着9000年才长出来九尾。这九尾最早是自己本色，由本色变白，由白变黑，由黑最后再变成黑白花，一截黑一截白，九尾悬壶那是最厉害的。但一般到不了那会儿啊，老天爷拿雷就劈死了。所以说修炼的过程很困难，妖女也跟大有小不一样啊。你比如还有那个鳖精、鸡精啊，这都是给厨房服务的妖精啊，还有洗洁精啊，这个妖精特别费水啊，不一样啊。对，你比如说还有的妖精，他得到的过程其实是很有趣味性的啊。你比如想当年吕洞宾在西湖岸边为了度化凡人卖汤圆，来个小孩吃汤圆，一吃热一扭头，这汤圆吐在西湖里边啊，来大王八过来要吃，他知道这是好东西，吕洞宾的仙丹呢，吃了之后当时得到，大王八过来还没吃呢，来长寿瓜吃了啊，吃完之后凭空添了500年道行，这就是命。后来为了答报怎么办呢？多亏那小孩吐这元宵让我吃，小孩长大了这蛇跟他结婚，小孩就是许仙，对大王八变得发癌。你这玩意儿，凡事必有因果，问问为什么是有原因的。所以说妖精跟妖精不一样，有的妖精就是为了成仙得道，有的妖精就是为了害人吃人。像今天这三个妖精，这就是卖萌来的啊，吓跑了，吓跑了，也没追。你想茄子土豆他能怎么着是吧？跑跑了吧。国王踏实了，太好了，四位食神，哎，不是不是食神，妖怪吧，您叫厨子，不是，跟我们走吧啊，保证你富国有望。往前走，走了70里地，有一个小村庄，到这儿天就晚了，村口这儿有一个小庙，说咱们也别麻烦谁了，先住在庙里边吧。这几位全来了，马也放好了，把东西弄得了，让国王跟师傅躺着睡觉。孙大圣有打屋里出来，电门铃，看 此时即二更时分，啊，拿碟子一闻，孙大圣点点头，此处今晚有场热闹。这个村子里住着一家人家，大善人，老两口子，五十来岁，没孩子。啊，这老夫人也着急，每天晚上烧香求老天爷赏我一孩子。啊，夜里边二更天拿着香在院里边求老天爷保佑我，我家世代积德，难道说不能给我一儿半女吗？这烧完了香回屋，到屋里边三更天，这油灯暗了，一拨这灯花，来了一只扑灯蛾，飞蛾呀，围着这灯转。啊，飞蛾这种东西它是以月光来判断方向，但屋里边没有月光，它拿这烛光啊或者灯光当这个月光，而且它是通过侧面这光进复眼它来定位，所以它是旋转着飞，就这么个东西飞来飞去，扑了灯蛾就死了，飞蛾扑火，哎，叫扑灯蛾啊，扑飞飞飞飞飞飞，老围着灯飞。这老夫人就觉得这可怜呢，万一扑的火上就死了，拿手这么一弹它，啪一下子这扑灯蛾起来了，一股子黑烟，黑烟里边有妖精，瞧不清什么样，血盆大口，当一口被这夫人就吃了，摇身一变又变成这夫人，原地坐下摸着肚子等着，又等了有一碗茶的功夫，院子里边一股子香风啊，也不知是什么，又打天上一道红光进来了，啪整照着肚子上，哎呦，这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又听了咔咔一声，窜出一孩子来，小婴儿落地就长，见风就长个儿，一会儿的功夫像个十几岁的孩子。这贾夫人乐了，我等的就是你，一张嘴要吃，这小孩抡圆了啪一大嘴巴，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呢？嗯，但是我从你肚子里出来，咱俩人算是有一段母子之情，可是今天饶了你，这母子情咱们就断了，日后再让我碰见你可活不了。这妖精点点头，一股子黑风顺着窗户棱子就走了。小孩仰天长啸，迈步就出来，刚出门孙悟空下来了，拿手一拉，别人不认识你，我可认识你，你是古西天雷音寺我佛如来的徒弟，你叫妙吉祥，跟我走，今天晚上咱们有大事才引出来，夜闯皇宫论真假妙吉祥，孙悟空大展神通，三闯必有功。